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周仲平周教师，我们把时间交给周姐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是9月11，如果大家一听到911，你会想到什么呢？2001年，恐怖分子他们架了2架飞机，分别袭击了纽约世贸中心。一转眼，这已经21年了。那天发生的事件，不知道是多少的家庭破裂。那么在两塔倒塌的那一幕，其实全世界的人都在看转播。这个时候，死亡的恐惧瞬间的临到了许多的人。可是20年过去了，人们逐渐忘记这集体死亡的这样的恐惧。但这2-3年的疫情，相信大家又再次的唤醒，世界各个地方可能会有很多人一起面对死亡。这样的死亡其实是不分宗教信仰，不分种族，不分男女，每个人都可能会经历到的。但身为基督徒，除了这些灾难以外，我们还可能会因着信仰而遭遇了一些灾难。7月的时候，我们教会宣教月展示了很多的海报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在大厅的一个角落上，他放着许许多多当时受难的宣教士他们写的遗书。这是其中的一篇遗书。不知道大家在看这样的一个遗书的时候，你的心中的感触是什么？是深深的被他们所感动，但是你心中却期许着千万这种事情不要临到自己的身上。还是你也想着宣教士为什么能够这么勇敢的面对死亡？那我们呢？我们虽然现在都不在这样的一个危险地区，也不是一个宣教士，但是死亡会不会突然临到我们呢？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，和不信主的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当我们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先一起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求你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能明白你的话语，愿圣灵引领我们进入主的道，好使我们知道如何遵行主的话语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让我们先来一起诵读今天的经文，经文很短，所以我们就一起来读加拉太书6:14-16，请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因这十字架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；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。凡照此理而行的，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都很忙碌，或许我们很多时候都不会想到死亡这两个字，但是其实人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一天一天更靠近死亡。只是平时没有危机发生，人就不常常思考死亡这件事情。就算有想到死亡，一般人想到的死亡，也就是指着身体的死亡。身体的死亡往往代表的是什么呢？是你要离开这个世界了。原先所拥有的一切你带不走，你还要离开你所爱的人，加上没有人知道死后会去哪里，会不会很可能这很可怕的一个情况，面临死亡的时候也没有人可以跟你一起走，一起去经历，会不会很孤单？所以这个过程往往会带给人许多的痛楚、孤单和恐惧。 即使真正面临濒临死亡的那一个刻是很短暂的，因为你可能突然被车撞了，或者是突然就死亡了，心肌梗塞，所以那个时刻是很短暂，但是害怕死亡临到的那个忧虑惊恐可能是影响着你一辈子。这无形的忧虑让人在活着的时候就专注在今生的事情上，其实这是世界的王撒旦的诡计。为什么？因为撒旦借着死亡要勾住人，让人脱离不了他的辖制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所以当亚当夏娃听从了撒旦借蛇所说的话，犯罪离开伊甸之后，撒旦就成为这世界的王，人呢就落在这样一个死亡的捆锁当中。死亡之所以可以扰拢人的心，是因为罪，罪就会像钓鱼者的鱼钩一样，极牢固且有毒的鱼钩勾住人了，让人没有办法挣脱，只能一步一步的越来越靠近那个钓鱼者，要不然呢就是在海里面不断的挣扎，直到身体死亡。但是上帝深知到我们的软弱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，上帝知道我们都是一生怕死而成为撒旦的奴仆，罪的奴仆，因为在这个世上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撒旦，但主来了是要释放我们，所以他为我们死，代替我们死，使我们呢能借着他活过来。主代替我们死使我们活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如果本来你就觉得你是活得好好的没有死，为什么主要代替我死呢？所以我们到底是活着呢还是死呢？圣经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他就是耶稣基督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认识主之前，我们可能做了很多的很好的事情，我们所心所想的可能我们都觉得不错很好，但是在神眼中都是在过犯罪恶当中，也在神的面前也都是要被判死罪的。因此上帝让我们知道，其实我们真正要害怕的死亡不是身体的死亡，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但世界的王呢却不断地告诉人如何能够使寿数珍长，好享受这世界的美好，让人呢用各样的偶像来满足人心灵里面的空虚，以至于不会愿意来认识这个创造生命的主。世界会让人以为自己活得很好，以自己有觉得自己很有能力，然后很有权势，你觉得你能够掌握自己的生命，掌握自己的人生，所以人们会花许多的时间和金钱，你就会注意怎么养生，怎么运动，要多去旅游，然后呢你为了要满足你要做这些事情，所以呢你就要花更多的精力努力的工作，赚更多的钱，然后生活呢就安排得非常的紧凑，你觉得非常的丰富，于是你就没有时间来思考人为什么要活着。人却不知道这一切在神的眼中看，其实我们只是让自己在死的光景中更长久，更难脱离死的毒钩。但是如今 我们信主的人，是主叫我们活过来了，他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。三天后他复活了，让我们因着信他，我们也活了，而且如今我们是永远活着，不需要害怕死亡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信主的人死身体死亡的时候，其实是什么？是睡了。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会醒来。醒来的时候呢，可以跟主还有众圣徒永远的同在。所以马丁路德说，死亡是什么？死亡是一个新生，是一个 new birth， 就像一个婴孩诞生在这个世界上，是值得庆祝的日子。所以基督徒的死亡是值得庆祝的日子，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，有一个新的身体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信主的人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而不信主的人，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所以不蒙主拯救的人，是一直活在死的光景当中，而且主再来的时候还要面对第二次的死，而第二次的死是永远的死，永死。而我们蒙主拯救的人，已经脱离死亡，身体的死亡那一刻是睡了，等候醒来的那一刻。那么我们现今活着的人，在世人面前，我们要怎么样实际的让人看见我们经历了这胜过死亡的生命呢？我们来看保罗的经历。新约中的使徒保罗，在他还没有信主之前，他是逼迫教会杀害基督徒的。他说，如果我真的要夸口的话，就是我还没信主之前，我真的要夸口的话，他说我可以夸的或可以自豪的事情是，他是他的祖宗，他的出身，他的信仰，他的学识，和他自认为无可指摘的行为。但是他信主之后，他怎么说呢？今天告诉我们，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为什么信主之后，他就不，其他的东西他觉得没有什么可夸口的，他要夸的话，只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呢？因为前面我们说过，这个世界的王是魔鬼撒旦，他要让世人被世界的事情所吸引，所抓住，让人夸口他们所成就所拥有的事情。这些事其实很多世人我们都认为是很好的，也很重要的，比如学历啦，工作啊，你的婚姻，你的儿女，包括你的身材，你的健康，你的财富。但是圣经传道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传道者说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当你每天很忙碌的时候，你会想到这节经文吗？整本传道书不断告诉我们，在日光之下，这一切的劳碌都是虚空。这个作者，他拥有在活着的时候，他拥有了世上令人羡慕的聪明、智慧、财富、权力，甚至有很多的妃嫔。但他发现，智慧人死亡跟愚昧人没有差别，世人所遭遇的，兽也遭遇，为什么？最终都是死亡。所以我们若以这些世上的事来夸口，我们只会陷入虚空的虚空，远离神，对生命没有一点益处，最终你就是活了这一生你就死了，归于无有。那么保罗告诉我们，只夸我们主基督耶稣的十字架。那么基督耶稣的十字架是什么呢？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曾经为了不上这个十字架恳求天父，但是最终他说，愿你的旨意成全，不要按我的旨意。
那么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什么连主耶稣自己都希望不要有呢？因为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受咒诅的。圣经说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，在神面前受咒诅的。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，是道成肉身的神，是没有罪的，但是他却要因世人的罪被神咒诅，与神分离。所以他祷告三次求上帝挪去这杯，但最终他顺服天父，因为这是天父的旨意。但即使耶稣知道他必然要上这个十字架，但他被挂起的那一刹那，他呼喊的是什么？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因为这个时候他正承担着世人的罪，世人的苦痛，使自己与父神隔离了，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。似乎他在呼喊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，也是代替的世人面对死亡的时候向神呼喊的。最后他在十字架上将灵魂交托给天父，说成了。正如圣经所言，主完全是没有罪的，他却承担了我们的罪，将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他代替我们死，使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却可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了医治。所以基督的十字架是主按着父神的旨意承担世人的罪、苦难、痛楚，以至于死的地方。但是同样的，这个十字架也是得胜之处，因为在那里他胜过了撒旦，胜过了死亡，胜过了罪。因此信主的人，我们不需要夸别的，我们只要夸基督的十字架。因为当世界攻击神的儿女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指着基督的十字架夸口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胜了，世界已经奈何不了我们。但是我们要想，世界为什么要攻击我们呢？主说，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，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所以信主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记得世界是恨我们的，因为我们是属主的人，所以世界将主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当然他也要将我们钉死。但我们要知道，当我们为主的缘故，不是为自己的罪承担世界给我们的苦难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孤单的承担，而是主与我们同担，是主赐力量恩典帮我们胜过。这一切只是至战至轻的苦楚，保罗说的，为要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可是我们怎么可能有这样反常的一种反应呢？那这就是保罗所说的，因这十字架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因着基督的十字架，就我而论，世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因为世界已经被主判定为有罪的，他不再对我起任何的作用，也不再吸引我。而对世界而论，我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，因为我不再属这个世界，世界会恨我们，会判定我们有罪。这个状况在我们信主接受主的时候，为生命的主的时候就已经完成，也必然会是如此的。因为对世界而言，其实我们是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，因为我们是抵挡世界的王的人，我们是抵挡世界王的人。 世界要将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当他们将我们钉死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与主同死。保罗说，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我们是常为基督被交于死地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因为主已经复活而且得胜，那么我们呢，在基督里也与主同复活。世界已经在神的审判下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世界的王在主里基督里是一点位置都没有，他没有办法用死亡再一次的勾住我们，世界已经奈何不了我们什么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致死亡，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世界的权势、利益、诱惑，一切的一切，虽然会使我们心里作难，我们身上会觉得痛苦，但是主已经胜过，我们不至于死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我们愿意与主同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的生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，耶稣的生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，我们就真正的活了。彼得也劝勉我们，我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我们身上。所以我们可以唱，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远是我的荣耀。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受苦甚至受死还能够欢喜歌颂主呢？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？这里保罗说，在基督耶稣里，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。为什么说是新造的人呢？新造的人是什么意思呢？圣经说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所以新造的人是什么？我们是被主重新创造的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要深深的知道，我们里面是重新被主创造了，而在里面的这个生命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。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在以前的旧有的我身上是不可能有的，因为我是一个罪人。他又说，圣经又告诉我们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所以在新造的人里面，那样的一个生命里头，是没有过去你曾经做过的那种污秽肮脏的事情，一切都是新的，是圣洁的。那这样的一个生命活出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呢？圣经说，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 New birth， 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和以往就不再一样了，有新的样子，像复活的主一样。然后又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所以新造的人是要过着一个什么样的生活？行善的生活。而这个善呢，不是世界上的人所认为的善，是出于神的善。而且所要行的呢，不是我自己想行的，而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。这些经文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，但是我们实在很值得我们深深的去思想。 我们现在知道新造的人是什么样子，但是我们信主之后常常感受到是新造的人吗？还是常常没有办法感觉到我是新造的人？因为你觉得似乎旧事没有都过变成新的，我们的行事为人好像也没有什么改变，我们还是常常情绪很容易就出来了，不受控制。人被过去的事情所牵动所扰拢，挣脱不了。更何况信了主的人其实更难，因为我已经知道要怎么做却老是做不到，心里反而会越来越痛苦。这个时候撒旦还又来试探我们，他常常用的伎俩是什么？他会告诉你，其实信了主以后你可以得到上帝所赐的福，但是呢，你也不用放弃世界啊，你同样可以拥有世界上的荣华富贵，这两个其实不冲突的。他也可能会告诉我们，你其实不需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，而且况且死了以后也没有人知道啊，说不定啊，说不定不像圣经所说的，这是亚当夏娃的时候他就用过的，说不定不会的，不像是圣经所说的。再说了，神爱世人，信主的人怎么可能会过得这么辛苦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信主之后，你曾经有这些想法浮现在你的脑海吗？如果是真的如撒旦所说的，难道主的应许、主的道有问题吗？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了，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，他让人怀疑神的话，他从一开始就这样做了，他骗了夏娃和亚当，他甚至试探主耶稣，因为他将世界的荣华富贵都指给耶稣看。不 work 了，麻烦。然后告诉耶稣说，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连耶稣他都这样试探，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把这世界的一切都赐给你。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务要谨慎，要警醒祷告，千万不要被这些意念所欺骗。撒旦呢，不但用世界的事物来迷惑我们，他也会用死后的景况来吓唬我们，让信徒怀疑自己真的得救了吗？他最常用的话是什么？你这样算是基督徒吗？我相信很多人都曾经有这个意念出来。你这样能进天堂吗？你身体这么差，工作这么不顺，哪有主同在啊？还有许多许多的话在我们的脑中会不断的萦绕。因此我们信主后，我们也可能会像加拉太教会的人一样，我们希望有外在的一些行为的一个表征，或者我身体上有一些标志，我才可以肯定，才可以知道确定我自己是一个基督徒，自己是一个属神的人。比如我们就会告诉自己，哦，我有服事，我有十一奉献，我有固定的读经祷告，我每天读五章甚至十章，我还有禁食祷告，我还参与宣教的侍奉。我们会举出很多很多我有在努力做的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，无关紧要，要紧的是什么？做新造的人。如今我们在基督耶稣里，不是因为我做得多好，我的行为得以确认自己是属主的，全然是因着主所成就的救恩，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。如果上帝真的要信徒有这些表征跟标志，其实主耶稣就可以不用来这个世界上了，他也不用受逼迫鞭打， 更不用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拣选了旧约那些以色列人，也跟他们立了约了，他们身上也有标志啊，就是割礼。他也颁了十诫，成为这些以色列人的行为的规范。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，旧约这些以色列人，他们没有人可以因行律法称义，因为没有人可以行全律法，因为你犯一条就是犯了全部。就算有人蒙神拣选，因信被称为义人，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告诉我们，这些字有些小，我念给大家，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，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，就不能完全。所以主耶稣来成就的救恩是更美的事，更美的事，要来败坏那掌死权的，要使非以色列人，就是我们，都能够得着这美好的应许。爱我们的主，他不单要使神的儿女在世界上经历他的同在，他的能力，上帝最终要使撒旦完全臣服于主，使死亡不再辖制神的儿女，最后撒旦和死亡在启示录说都要被丢在火湖里。所以神的儿女是在新天新地永远跟三一神同在。当然这时候神的儿女也包括旧约那些因信称义的人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信主以后在这个世界上活着，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经历这样一个属灵的征战，只要一不警醒，其实我们的眼目很快的又回到世界了。这也是保罗提醒我们的，我们面对世界，要不将世界钉死，要不就让世界钉死我们，而且要切记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。我们看旧约的诗人所写的诗篇，我们就可以发现，当他的眼目专注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，他就发现尽都是恶人享受那美好的事物，这个世界没有公义，看到的是义人反而是受苦的，因此心里就会愤恨不平，甚至会觉得自己突然洁净我的心，突然洗手表明无辜。他用自己的理智、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聪明想了很久，他都没有办法想明白。我们是不是也会如此？他后来怎么想明白的？其实不是靠自己，乃是进到神的圣所，思想什么？恶人的结局，就发现上帝将恶人置于滑地，使他们沉沦。诗人这时候才看见自己是多么的愚昧无知，在神的面前如畜类一般，然后才发现自己是有神与自己同在的。今天能够还站立在神的面前，是神搀扶着自己，而且神将来要带到荣耀里去。当他看明这一切的时候，他就能够说出后面这两节，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，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远离你的必要死亡，凡离弃你行邪淫的，你都灭绝了。诗人和保罗怎么能够有这样的看见呢？不是他们聪明，他们多有智慧，而是神的灵在他们的里面，使他们能蒙光照，心窍能够被开启，眼睛能得明亮。在新约中，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如此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，我们都有圣灵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新造的人表明出来的是我们有新的生命，有新的心，有新的灵，有新的开启，有新的心思意念，而这一切的心 都是全然圣洁，是有神的义在其中，是完全属神的，没有一点的污秽，没有一点的罪。可是只要我们的眼目一旦转回世界，我们就 被世界所蒙蔽，我们的心就会被世界抓住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信主的人，当我们的心又被世界所影响的时候，圣灵会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得以转念，让我夺回我们的心，我们的眼目又明亮了，再一次看明世界的一切是没有益处的，反看见主的应许是真实的，主的作为是奇妙的，主赐下的恩典是丰富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时我们敏感身体的变化，我们注意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，我们努力的工作，好好教养自己的儿女，这都没有错，是很重要的。但是我们要想的是，除了这些，我们是否敏感，同样敏感圣灵的光照提醒，是否专注来对付罪。在我每天的生活中，时间的管理，金钱的管理，在跟人的关系上，夫妻关系，亲子关系，或者各样的人际关系上，我是不是能够分辨我的心思意念是顺服世界，顺服老我，还是顺服圣灵。如果我们从来没有感受到圣灵的一个引领，也无法分辨，其实我们就不容易经历这新生命的一个奇妙，新造的我的存在。所以很多人信主之后，他不知道自己有圣灵的同在，也没有感觉到有圣灵的同在。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，当我们信入基督的时候，圣灵就在你我的心中。唯有圣灵能够使我们称基督为主，圣灵帮助我们不受迷惑，胜过老我的一切败坏，胜过撒旦的权势，胜过撒旦的欺骗。圣灵让我们看见神的作为，神的旨意，更看见世界的结局就是要被火焚烧，我们将永远与主同在。这不是人靠自己的聪明智慧能够想出来的，这全然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每天的生活中敏感圣灵的同在，顺服圣灵的感动。你要先敏感他的同在，你才能够顺服圣灵的一个感动。最后，今天的经文中，保罗告诉我们，凡照此理而行的，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。这理是什么呢？保罗在这里的理，就是他前面所说的，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。保罗要信徒清楚自己是新造的人，在生活中活出新造的人。可是很特别的是，我们常常刻意想新造的人，哦，要怎么行，要怎么做的时候，我们反而又容易掉入到律法的一个光景。因为我们满脑子就会在想，哦，必须应该要如此做，或者是不应该如此做，如此行，然后又回到那什么，要靠自己，哦，我应该要这样做，所以我要这样做。但是主耶稣在分别山羊和绵羊的时候说出了一段话，说的是什么？我饿了你们给我吃，渴了你们给我喝，我做客里你们留我住，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，我病了你们看顾我，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。然后那些人的反应是什么？我什么时候做过这样的事情？所以当我们因信成为神儿女，成了新造的人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里面已经有那样的一个生命，那么这个生命要自然的流露出来，连自己可能你都没有察觉，但人是会看得见的。所以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等做完了之后，我们才会发现，哎，这些事情好像以前的我是不太可能会做的，但是今天我做了，哎，没有一点勉强， 而且这个知道是按着神的心意做的，也发现当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其实有神的恩典和能力，不是靠我自己而行的，是神能。但我们怎么能够自然活出来呢？是因为这新造的人里面，你我都是新造的人，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若按此理而行，我们就可得神所赐的平安怜悯。主说，我所赐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，你们不要忧虑。现今的人活着说不忧虑还真是不太可能，但是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拥有这个平安，可以不忧虑。这平安还包括了一切属神的丰富，使人得完全身心灵的健康。这平安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就能够享受到的，这不是世界所给我们的。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怎么样，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所以我们不但有了从神而来的平安，这边告诉我们，我们还有怜悯。怜悯是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是软弱的，但神怜悯我们，他接纳、爱、帮助、赦免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每一次的跌倒当中再一次回到神的怀抱里。而这一切的恩典神都赐给了神的儿女，神已经赐给他的儿女，也就是属神的以色列民。我们虽然在血统上不是以色列百姓，但是我们在基督里，在信心当中，我们都是属上帝的以色列民。旧约中信上帝的以色列民和主再来的时候以色列全家要信主，这些人都和我们一同享受这从主而来的平安和怜悯，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相见，可以诉说主的奇妙作为，许多如今我们还不明白的事情到那个时候都能明白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还害怕死亡吗？我们的老我仍然会害怕，但是盼望透过今天的正道，我们能够明白真正要害怕的死亡是什么。身体的死亡算不得什么，不是啊，而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，我们不自知。我们信主的人当为主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，但我们更要勇敢地来对付罪，不容罪在我们身上作王，因为我们都已经是新造的人了。和以前的亚当夏娃不一样，我们不但永远活着，我们里面有什么？有基督的圣洁、仁义、真理这样的一个生命。所以我们要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，是胜过死亡的生命。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对我们不再有影响，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活，如今我们活着就是基督。撒旦会试探我们，世界会恨我们，会攻击我们，但我们在基督里，基督已经胜过这一切，我们就不要害怕身体的死亡，反而要欢喜迎接，欢喜迎接。因为身体死亡的那个刹那，我们其实就永远不再受罪的辖制，我们永远就不要面对死的威胁了，我们是完全自由了，永远与主同在，也与众圣徒同在。所以如今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要怎么样呢？让我们彼此勉励，活出主的爱来，爱我们的家人，爱我们的兄弟姐妹，爱我们的邻舍。当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盼望主的爱能留在这些人的心中，继续的传递下去，直到主再来的日子，我们就可以一起在主的里面欢喜赞美神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 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感谢你赐下的话语，保守我们的心，不受世界的影响，让我们在你里面活出胜过死亡的生命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